我认识一位这个藏传佛教里的高僧，他给我讲了他一件身边的真事儿，就他小的时候他邻居家发生的事儿，我听着都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很诡异。什么事儿呢？他邻居啊，有一位这个他得叫大哥的，这主呢20出头，结婚了，媳妇怀孕了，这主好喝点，跟一个朋友俩人呢喝酒的过程当中，也不哪件事啊，话赶话就吵起来了。吵起他这一冲动，喝点酒没压住，顺手呢就把身边一个煤铲子拿起来了，夸就这一铲子就砍到啊他这哥们这脸上了，连耳根后头带脸上就砍了这么两下，当时把他哥们给砍死了。这属于啊激情犯罪，等于是杀人呢，就当时给他判了是个无期，就进了监狱。他进了监狱之后一个多月呢，他媳妇把孩子就生下来了。奇怪的是这小孩啊，左脸这一块就有一道伤疤，当然是你是咱说的胎记嘛，就这么道胎记。那么这像什么呢？就像那个煤铲子的侧面，这一下子挺长还挺深，这胎记紫红色的。家里人看了也觉得挺邪门，但也没人往那多想，那毕竟自个儿身上掉下的肉。他那边这孩子爸爸这服刑呢，这边妈妈跟着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反正含辛茹苦的藏族牧民也不容易，把这孩子一天天养大了。可是这孩子学会说话学特别晚，3岁才张嘴，也不好吱声，晚上呢经常就坐在那个藏族那炕柜上啊，搁手就总摸这脸，就摸这个胎记就伤疤这总摸这脸。然后他母亲有时候说，孩子你怎么的，也不爱吱声。结果有这么一天，外头啊天阴了，一会儿乌云密布，到天擦黑6点多钟的时候，外头电闪雷鸣下大雨，7点多钟的时候咔嚓一个炸雷，这屋里边灯可就黑了，停电了。这个时候孩子他妈一看，这娘俩在家点上蜡烛吧，把这蜡点上了放在柜上了，这柜后边是一面墙，墙上头呢有一张照片，照片是什么呢？孩子他爸爸他妈姥姥姥爷，也是一个小的全家福，一张相在那。这时候呢这孩子呢不坐在炕柜上吗，一看这蜡烛点上了，这孩子从这炕柜下来了，两眼直勾勾的盯着墙上的照片，一步两步就往那儿走。你想这蜡烛正照着照片，这孩子站在柜子抬脸就看，眼睛直勾勾看着照片，一边看一边搁手啊摸这边脸。他母亲一看也瘆得慌啊，孩子你看这个，这不是妈妈，这是你姥姥姥爷，这你爸爸，我跟你说过你爸爸。只见这孩子盯着他爸爸那照片摸着这个伤疤，突然来一句，他砍我，把他妈可吓坏了，莫不成前世的冤孽转世投胎到我们家报仇来吗？第二天吓得抱着孩子就到喇嘛庙去了，找僧人给看这事儿。后来呢我这位喇嘛朋友就跟我讲，他家里吓坏了，不敢留着孩子了，据说把这孩子呢后来送到尼泊尔那边，也是出家当喇嘛。因为我认识这位高僧，那可不是打诳语之人，何况这是他小时候他家邻居的事儿。那会儿他有十一二岁吧，那早都记事儿了，就是发生他邻居家的事儿。你看看，就是说上辈子死了那伤口，这辈子变成胎记。你这种事儿，你听着，你反正我是他给我讲的，是我后脊梁冒风，我觉得。这种神秘主义的东西既勾人还让你有时候心惊胆战。当然这是咱说这种传闻你听着有让你害怕，也有一些这种转世投胎的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智慧啊，这个玩笑啊，幸福啊等等等等都有。因为你在咱们中国古代的这种传统文学里头啊，你像这种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举个例子吧，那个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你文人嘛，既风流啊，好色，喜欢琴棋书画。说苏东坡也转世投胎，还是后来啊他弟弟发现的。他弟弟你知道这个 老苏就苏氏三杰嘛，苏洵、苏老泉他爸爸，然后苏东坡加上苏辙他弟弟。他弟弟呢有一次呢在陕西旅游，到一个寺庙里呢有两个和尚朋友，他们仨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呢说，咱我昨天做梦，梦着啊说五戒禅师要到咱这儿来，说五戒禅师，五戒禅师死五十年了，也是个高僧。五戒禅师是哪儿呢？陕西扶风人。这个禅师呢修行很高，可是在五十岁那年呢犯了个事儿，跟一个妓女叫红莲俩人勾搭成奸，结果一世的修行给废了，最后是郁郁而终。说五戒禅师要到咱，说让咱出三十里去迎他去。他一说这个那俩和尚傻了，你做这么梦，昨晚上我们也做这个梦了，一模一样。这三个人正这时候仨人感觉很吃惊的时候呢，小和尚进来报，送了封信说，这个苏学士，你哥哥呀今天到，让你们出三十里去迎迎他，他找不着道。我哥哥苏东坡来了，说怎么这这么巧呢，也是三十里之外，去吧。俩和尚夹着苏东坡他弟弟就把他哥哥迎来了。这杜生就跟他哥哥说了，你说这多寸吧，就说五戒禅师来怎么怎么地。苏东坡就乐了，嗨，五戒禅师啊瞎一只眼睛对吧，说对，有一只眼瞎的。他说我小的时候，他就跟他弟弟说了，我出生的时候就神仙托梦给咱妈托梦，说你就是五戒禅师转世，说你这辈子五戒禅师风流倜傥的东西你都继承了，说你看你们做着梦说五戒禅师来，为什么？苏东坡从来没跟自己弟弟说过这事儿，居然这梦合到一块儿了。苏东坡一听哈哈大笑，五戒禅师五十年前呢跟那个红莲妓女好嘛，所以人家说嘛，可怜几滴菩提水滴入红莲两半中，一世修行没了。他看来今天你们来迎我啊，这是五戒禅师不甘心在那边待着，要强行出头借我还魂呢。这事儿你查查历史典籍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学里边这样的事儿多了去了。当然比这个精彩的呢，今天咱说到这儿也在兴头上，我给大伙说说这个关于转世投胎最精彩的篇章。转世投胎有这事儿本身就够神秘了，你要再加上说书人呢这些人的渲染，那这种事儿就更神秘了。我给大伙说一个传统评书这些老先生他们编出来的这么一个故事。这故事是什么呢？说转世投胎，但是体现了说书人的能耐。什么能耐呢？咱们现在很多人听评书啊，到茶馆听过，你发现呢这个评书艺人真有两下子，这听书听扣吗？他搁扣给你扣住，你下次不来死的心都有啊。但有一样啊，你说这部书我要说完了，你说这三国我都说到乡村号三分归一统了完事儿了，那我还怎么拴扣啊？我没有了，我也不能蒙你啊。那第二天人家不来了吗？哎，说书人能耐就在这儿。他最后这一天说这书的时候呢，他用一半的时间把上一部书结完，然后呢再开一部新书，开新书不就能拴扣了吗？你不就再来了吗？所以一般是这方法。那可是这里头就有问题了，我上部书说完了，我怎么开下部书？你以为中间上了一个穿旗袍的女报幕员？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我们听的评书是岳飞传，下面我们再说一部新的评书，表演者谁谁，你再上来，这叫什么能耐？用报幕员，那本来挣的钱就少，还多一份挑费给他，这种事儿都是说书老先生自个儿干。所以由这部书跳到那部书这过沟的过程，这可厉害了，你得让这个听的人呢不知不觉，哎，很自然就过来了，一点不牵强，这就看老先生能耐了。我今儿就给大伙说一个老先生怎么完成这过沟过程，怎么能弄得你听了欲罢不能，如何是把大伙耳熟能详的一些事儿，他都给揉到转世投胎里头。这老先生上部书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济公传。他准备呢新开书开岳飞传。你想济公传到岳飞传，岳飞传属于袍带书啊，长枪袍带大马金刀帝王将相，济公传什么是神魔书，你这俩书怎么能很自然过渡过来？你让您各位想去，您可能啊脑袋想破都想不出来。要说这老先生厉害呢，他怎么讲的呢？这个济公 收尾的时候，济公传呢是济公收了金毛猴，把金毛猴送给观世音菩萨当坐骑，然后呢他到西天大雷音寺听自个儿师父如来讲经，他是十八罗汉里的降龙罗汉转世嘛。那么说这金毛猴是什么呢？很多朋友也都听传统评书知道，说咱看九层妖塔那电影里边那种东西叫猴，长得又像狗又像兽似的。那个你要到故宫参观，你知道那个前后啊午门那块和后边那个这个神武门北门那儿都有华表，华表上面蹲那个兽，石头雕的那东西就叫猴，叫望天猴，他看着天。前面那呢叫叛军归，后边那叫叛军出。因为神武门呢挨着后边东六宫西六宫，皇上在那儿住，也别总在深宫里待着了，了解民间疾苦吧，所以这猴叫叛军出，你出去看看微服私访去。你等门口的呢，你皇上走这么长时间了，朝廷里事得你做主啊，你赶紧回来吧。别像了这个正德帝游江南见李凤姐就不回来，乐不思蜀，所以这个叫叛军归。这个、就那猴，猴是什么呢？僵尸变的。他怎么是僵尸变的呢？所以这个道家讲啊，人死之后呢，这人身有什么叫三魂七魄，人一死魂飞魄散。魂是什么呀？我能约束住自个儿的叫魂，我约束不住自个儿叫魄。就这魂就好比叔本华说那个那超我，那魄呢就是本我。本我是啥呀？想吃就吃，想喝就喝，见财见色心里起意，这都叫是本我，就属于魄。那人死了呢，魂飞了跑了，魄可没散，就是你原来身体本能那些恶的东西还都在，这就叫僵尸。这僵尸呢它有什么变化呢？身上血肉啊都顺着筋缩到骨头里头去，然后这筋上边长白毛，修五百年长白毛，修一千年长黑毛，修一千五百年长金毛，修成了。可问题是呢，这老天爷得让他渡劫呀。一般这个僵尸修到一千年长黑毛的时候是天雷劫，天打五雷轰，大多数僵尸都给轰的那真是魂飞魄散了，就没了。古往今来只有一具僵尸修到一千年没被天雷轰死，修到一千五百年浑身长金毛，就是我们说这金毛猴，浑身都是金毛，只有嗓子底下这块啊是一撮白毛。这是他练门，浑身刀枪不入，济公跟他打了八个时辰，最后抓住他这个白毛把他收服，送到西天给观世音菩萨当坐骑。所以观音坐骑是金毛猴，文殊是这个大狮子，普贤是白象。你看这几个菩萨你能看出来。那么费这么大劲把他抓住送给观音了，这济公再听如来佛讲经可回去晚了。这一到这大殿上啊，如来佛祖正中宝相庄严正讲经呢，底下乌乌鸦鸦的什么都有。为啥？人也来听了，菩萨也听，居士也来听，神魔鬼怪也听，飞禽走兽也听啊，都想呢蹭佛祖这经啊长点能耐。济公一看呢没地方，座全满了，我在哪听呢？手搭凉棚往上一看呢，房梁上有地方。济公一看好嘛，去吧，电不灵腰上房梁。他上可上去了，济公穿鞋从来不提，这塌了着，那前头开气后头露脚跟的，那是一双破鞋，一上去这鞋往前一塌，啪，把房梁上蹲着一个蝙蝠也在那听经呢，啪就给打下来了。这蝙蝠受到惊吓就叫了两声，你知道这蝙蝠本来就不招人待见，要不然咱能说新冠一开始都蝙蝠给传染的吗？都把这事儿都栽蝙蝠身上了，他不招人待见，下去之后叫两声，惹恼了佛祖旁边的保安，说这佛祖有保安，那是你都来听经的，得有保安维持秩序。佛祖身边的保安是谁呢？金翅大鹏鸟。我一说金翅大鹏鸟，您可想起来了，《西游记》里头狮驼国三怪啊，那是狮子、白象加大鹏鸟，这大鹏鸟能耐可大了去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孙悟空干不过他，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接着大鹏鸟一扇翅膀五万四千里，扇俩翅膀追上孙悟空，而指着孙悟空你不要猖狂，你弄不过我，为啥？我是你家如来佛祖的舅舅。有人说这伙计真会骂人，不是骂人，真事儿。接着大鹏鸟如来佛真的管他叫舅舅，为什么管他叫舅舅呢？上古时候啊，凤凰神鸟，凤凰下俩蛋， 孵出了姐弟俩，姐姐是孔雀，弟弟是大鹏鸟。这孔雀大了以后呢，四处觅食，飞过金顶山时候往下一看，正是如来佛祖啊，咱就说释迦牟尼，所谓的净饭国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坐在那修行呢。七七四十九天就要修成了，这天正是第四十六天。孔雀从这飞一看呀，看不清什么东西，以为是食物，一张嘴把佛祖吞肚子里头了。佛祖正在修炼，这时候呢也不敢动啊，就在这个孔雀的肚子里待了三天，四十六天待到四十九天。从哪儿出去？走别的地方，佛不走红门嫌脏，得了吧，我破背而出，从孔雀的后背出来了，这才有孔雀开屏，你知道吗？孔雀开屏典故就这儿来的。这时候佛祖身边说，他对你虽无养育之恩，你在人家肚子里待三天，所以封孔雀为孔雀大明王，也叫佛母。您注意，佛教里头涉及孔雀是叫佛母的。那么你既然是如来佛的母亲，那他弟弟不就你舅舅吗？孔雀是姐姐，金翅大鹏鸟是弟弟，所以金翅大鹏鸟就说，休要猖狂，你家如来佛是我是他舅舅，他是我外甥。后来如来佛怎么收的大鹏鸟，您翻西游记原版有，如来佛见了他之后把脑袋变成一团肉，大鹏鸟要吃这肉，一身爪陷到里头把他收了。为啥？你是我长辈，是我舅舅，我跟我的头来收你，你不叠份儿。说到了灵山干嘛呢？给你安排当保安吧，如来佛讲经他看着。结果这大鹏鸟呢，那能耐大呀，一看这蝙蝠叫两声，本来就是讨厌你，你还敢破坏讲经的秩序，一伸爪坏了，他这手重也没轻没重，劲儿没使好，把这蝙蝠给抓死了。如来佛一看说，这不行，你呀杀孽太重，还没有达到修行的这种慧根，你到南天门转世投胎吧，经三世之轮回回到灵山，这方能结成正果。就把这大鹏鸟撵到南天门去投胎去了。投是啥不管，不知道。他气哼哼的奔南天门去了呢，哎，到南天门见那儿坐上坐个人，一看呢是二十八星宿里的赤火龙，啊，胡子拉碴在坐上。你来干嘛呢？我也投胎，我在天上啊失手打碎琉璃盏，把玉皇大帝那个杯子我给碰到地上碎了，就这么就让我去投胎去。你说我冤不冤？这么点小错误我得下去轮回去。大鹏鸟说，可不是吗，我就把个讨厌的传播新冠的蝙蝠给弄死了，也让我下去投胎。这哥俩在这就抱怨几句，行了，这么着吧，这都是命啊，赶紧转世吧。俩人扑通扑通跳下去。这大鹏鸟呢转世飘飘飘飘，可就落在河南了。正在这时候黄河水泛滥，有个老王八在水里兴风作浪，淹死很多百姓。大鹏鸟一看，你这老王八，我得弄死你，一伸爪把这老王八给掐死了。这老王八谁呢？姓秦名慧，哎，大奸臣秦慧。说这大鹏鸟把老王八弄死，这大鹏鸟谁呢？您就知道了吧，托生到河南汤阴县，姓岳名飞，字鹏举。岳飞大鹏鸟吗？岳飞岳鹏举。所以他把这老王八秦桧杀了，俩人算做了仇了。那天上那蝙蝠啊不也死了吗？转世投胎谁呢？是秦桧的老婆王氏。你在上辈把我弄死，我得报复你。所以秦桧王氏俩人东窗这叽叽咕咕，才有风波亭斩杀岳飞。这上辈的仇转世投胎到这儿。那么天上的赤火龙转世投胎到哪儿了呢？投胎到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一百单八帮兵马大元帅金兀术，赤火龙转世。所以青龙山白口子镇八百破十万，岳飞金兀术俩人一朝向，嗯，我怎么好像见过你呢？啊，我也好像见过你。是啊，俩人在天上南天门投胎之前有一面之交。所以你看我刚才说这个，又有典故，又有传说，又有人情皮讲，能不好听吗？肯定好听啊。所以这老先生这通编排您听着就舒服。这是我们听到关于转世投胎里头啊，可能非常美好的一个故事，他把我们对于善恶尊卑这些事儿都揉到里头。所以就说我们现在中国人理解这转世投胎下辈子灵魂这些事儿啊，我们不妨从 道德层面、情操层面去理解。人都希望过好日子，都希望看到好人有好报，都希望看到坏人被绳之以法。没几个人希望说希特勒、斯大林、普京转世之后还有这么大权力，那你不倒了霉了吗？所以这里头他有人心善恶，有是非标准，还是人间正道是沧桑。所以劝各位啊，你要如果对这个多少啊有点信仰的话，生活当中多行好事，少干坏事，别自己缺德也连累家人，祸及子孙。所以还是那句老话，莫为暗处无人知，举头三尺有神明。